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已经知道鲍伯姆被主接去的消息。上个礼拜一，朱建牧师临上飞机，我们一起去看望他。那个时候我们看他脸色还是红润的，精神也很好啊，讲话也滔滔不绝。两天之后，就是礼拜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因为昏迷被送进了医院。祷告会结束，我们就去看他。我们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醒过来了。在似醒半醒之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讲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爱耶稣，我要去教会，非常清楚。又过了一天，在礼拜四天的礼拜四的清晨，因为我们要那天我们要赶到达拉斯去啊，早晨很早的时候8:15我们就赶到了医院，再次为他去祷告。我们在呼唤他名字的时候，他似乎又醒过来了。他做了一个非常完全的手势，就是把两个手合在一起。这个手势我太熟悉了，因为每个礼拜我都会去看望他，每个礼拜我都会去跟他读圣经，然后为他祷告。这个姿势代表什么？每次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谢谢耶稣，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姐妹。所以当他在生命最后的那一刻仍然合掌表示感谢的时候，你就知道何等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当我们祷告完了，差不多8:20我们走了，只有半个小时以后，在女儿的红霞的祷告声中，她被主接去了。临走的时候脸是安详的，是带着笑容的。这三个月来，我常和鲍伯姆会面，常和跟他一起交通，一起的祷告。我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三个月中，我至少知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就知道耶稣基督的信仰是真实的，因着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面对何等的苦难，甚至面对生命的分离，似乎是这样，但是它里面仍然充满了那种毫无畏惧的那种感动。第二个让我看到的是，一个信徒可以靠主持守忍耐，可以至死忠心，临走的时候仍然说我爱耶稣，耶稣爱我。这是一个怎样的信仰呢？所以当我想到鲍伯姆的时候，有一句圣经就会进到我的脑子里，它是保罗的一句反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一样东西，连死都不可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来讲说启示录中的第六个教会，即菲拉铁菲教会。我们今天就要借此来传讲一个持守和忍耐的信息。今天神在我们教会中兴起了一位圣徒的见证，在讲说他忍耐持守的故事。今天我们大家就来看应用经文，在启示录的3:7，我们要读到13，我们要从启示录3:7读到3:13。翻到了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3，大家读2。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开了就没有人能关的说，那撒旦一毁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并我的心名都写在它上面。一起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我们讲菲拉铁菲教会，我们从菲拉铁菲教会的几个特点和对比，我们先来说。首先，我们知道在耶稣 所讲的七个教会中，只有菲拉铁菲教会和士美拿教会没有被责备，而只有赞扬。而且耶稣对菲拉铁菲教会的赞扬却是最多的。所以今天有人将自己所建立的机构或事工取名为菲拉铁菲，那就是盼望自己能有菲拉铁菲教会一样的属灵品格，以及也盼望着主耶稣能给菲拉铁菲教会一样多的祝福。这是一个对比。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据圣经上的资料说，菲拉铁菲这个城曾经屡次更换它的名字。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之前，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好几个不同的名字。有的时候他们因为获得了胜利而改名，有的时候他们是得到了荣耀而改名。而菲拉铁菲，这是一个国王的名字，这个名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兄弟之爱。菲拉铁菲这个词原文在圣经中一共出现了七次，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个爱弟兄就是菲拉铁菲。比如说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爱弟兄没有虚假，这个爱弟兄就是菲拉铁菲的枝根。但唯有在这里才被用作了城市的名。有趣的是，耶稣因着菲拉铁菲教会得胜的见证，还要加给这个菲拉铁菲地方教会三个新的名字。刚才大家读圣经，在读到三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加在他的上面。我们看到他已经有了好多的名字，但是上帝说因为他得救还要将新的名字加在他的上面。还有据历史记载，菲拉铁菲有常常会有一些地震。主后十七年的时候，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强烈的大地震，菲拉铁菲这个城市甚至被毁灭，夷为平地。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年轻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有人说他正在木匠的店中工作。地震是可怕的，是难以预测的，而那种因为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城市教会自古以来的一个特征。所以耶稣对菲拉铁菲教会的应许是很有针对性的，所以他对菲拉铁菲教会说，那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们知道地震是最容易摇晃和倒塌的，就是柱子，特别是石头的柱子。但是耶稣说的，说得胜的要做圣殿中的柱子，是那坚实的，是不可动摇的。同样，城市教会面对的大环境是多变的，但神的真理、神的命定、神的运许却犹如圣殿中的柱子，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再来看，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经中读到门和钥匙，菲拉铁菲的城市从地理位置和信件的理念上，其实菲拉铁菲就是一个敞开的门。菲拉铁菲位于萨迪教会的东南面，大概相距有三十英里。菲拉铁菲位于一条大河的源头，是当时一个军事的要塞和交通的中心。这个城市建立在主前140年，当时正是菲拉铁菲二世带领要继续向东传播希腊文化的使命。所以菲拉铁菲耶稣提到是一个敞开的门，这个话应该对菲拉铁菲教会来说大家都是熟悉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他在自称中这样说。这些话令我们今天可以想起希腊文化的门，也能够认领想起基督福音的门。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启示录中讲到他手中曾经拿着两把钥匙，一把钥匙就在启示录的一章十八节，他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耶稣宣告他有掌管人生死存亡的终极审判的权柄。而对菲拉铁菲教会说，大卫的钥匙可以将那没有人能打开的或关闭的门随意打开和关闭，这是指他 属灵上的丰富，能够给我们全备的供应，以及他愿意赐给我们得蒙祝福的机会。在耶稣给腓拉铁腓的信中，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十分强烈的对比，那就是爱和持守。今天我会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上与弟兄姐妹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应用。腓拉铁腓的原意我刚才说了，是兄弟之爱。我看到十年前达拉斯神学院出版的一本解经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此城就是腓拉铁腓城的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仍然持续到今天。哇，我看到这句话我有点吃惊啊，2000年了，腓拉铁腓地方教会能够继续彼此相爱，能够承接这样一个属灵的传承，从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回头细看耶稣在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中，果然耶稣始终在提一件事，那就是持守。我们可以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3章8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持守呢？原来所谓的持守，往往不是在你顺境的时候，也不是在你力量强大的时候感到感觉良好的时候，而恰恰是在环境恶劣，在你自己都感到力量薄弱力气快要用完的时候，甚至当你觉得当跑的路快要跑尽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跟随耶稣，信靠耶稣，不放弃蒙召时的初衷，那叫持守。我们再来看3章10节，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原来耶稣的道，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耶稣曾经讲到自己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道，他也讲到自己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这里耶稣也明明地告诉我们，原来他的道也是恒久忍耐的道。在上帝爱的定义中，大家应该记得爱的定义第一句话叫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所以如何看自己爱神，如何看自己爱人呢？其中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看我们里面爱是否是恒久忍耐的。我们再来看3章11节，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了你的冠冕。原来我们的主要我们不放弃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的新东西，而是他原来已经赐给我们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赐，以及服事的机会和美好的应许。这就像他对推亚推亚教会所说的一样，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好像耶稣多少次对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做门徒的说，按照他给我们的银两的多少，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上一样。我们再可以来看3章12节，这些都是耶稣讲说的持守。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我刚才已经讲过，腓拉铁腓教会是常常遇到地震，地震是摇动的，而城市教会面对的大环境是多变的，同样也是摇动的，但主却要他的教会犹如不可动摇的圣殿中的柱子一样，来持守信靠他的真理，神的命定。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看一个人或是一个教会能不能持守，能不能在他略有一点的力量的困境中仍然继续遵守主耶稣忍耐的道，最终反映了这个人或是这个教会对他真实的依靠的信心和跟随他的忠心。我们已经讲了腓拉铁腓的名字的意思是兄弟彼此相爱。其实在一个人的感情中最难持守的就是爱。我们生命中有恨，我们情感中有恨，恨人常常可以恨很长的时间，甚至可以恨一辈子，但是能够长久爱人的并不多见。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要将我们要将爱和持守这两者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圣经上说到爱，第一句告诫就是爱是恒久忍耐。 如果爱没有时间的坐标，爱就变为浮浅。我在写这个见证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些的见证，我就想到在黄山天都峰上啊，在这个锁链上会有一个个爱情的锁。大家知道有蛮多的浪漫的年轻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老远的跑到黄山的天都峰上，那鲫鱼背是非常惊险的一条道，大概就是40公分宽，两边都是悬崖峭壁，这可能大概就是从这里要走到门口，这样一团悬崖峭壁上都是一些弯弯的晃荡的一个铁链。当然勇敢的人可以走过去，更浪漫的人可以在这个铁链上去加上了他那把锁，当他把爱情的锁锁上以后，他们双双就会把他们的钥匙扔到悬崖峭壁上，意思我们海枯石烂都不会变心，如果我们要分离的话，你就把那把锁去打开来还给我。我相信现在你再 Google 一下，到网上一看，你还能看到那天都峰上有很多的锁挂在那边，或许今天已经生锈了啊，或许已经很久了，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可能他们当年挂锁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啊，已经爱情已经分离。所以爱是一个坐标来衡量我们。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在台湾做一个民意调查，有25%的做妻子的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还有机会，你会不会现在选你的男人做你的老公？25%的女人说不会。后来我跟别人讲说这样一个数字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说绝对不是这个数字。最近我看到了有一个报道说，在一份英特区的一个周刊上讲说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于现在的孙媳妇凯特很有意见。大家知道他们结婚跟威廉王子结婚还不到一年，那个时候他们在白金汉宫上面的一世纪之吻，报道说让全球都沉醉，所有的人都爱死他们了，现在却有这样的觉得他太懒太虚华太浪费，又没有什么头脑。所以我在想说，因着时间的变化，是否爱情也变了味道，情况都出现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属灵上的事似乎也是一样。在圣经上讲过三个失落，耶稣讲的就是一个爱和持守的问题。他讲说讲到当盐失了味，他讲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盐，就是光，但是当盐失了味道的时候，就跟石子一样，就会被人给丢弃，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是讲说我们跟世上妥协了，我们已经没有基督徒的味道了，失去了盐味。第二个，圣经讲说我们失去了清洁的心，这是指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保罗说他把我们像圣洁的童女一样心腹一样来献给基督，但是当我们里面已经不以神为大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清洁的心。圣经耶稣也照样告诉我们，我们还会失去那起初的爱。耶稣甚至讲说在以弗所教会，他们仍然是劳苦的忍耐的不容恶人的，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侍奉的时候，里面却失去了原初与他彼此相爱的关系。我现在就来讲两个爱和持守的见证，一个是初信的弟兄，一个是年长的牧师。这个弟兄姓乌，我在去年圣诞节的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到波士顿去侍奉的时候碰见了他。他说我信主的时候呢，听到要传福音，于是我就到网上将许多的福音单张拼凑了一张自己做的福音单张，哇，写得非常的好。他说我而且第一次就成功的带了一个人信了耶稣，于是我狂喜不已，觉得信耶稣带人信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于是他就照样去做。但是呢，接下来就没有一个再成功的了，这一下他的心就灰心了，他从此就不再传福音了。后来他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以后，他说我仍然开始大发热心，就跟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在教会中领受了任务就一团火热，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教会的侍奉中去。他说星期四星期五留在教会做义工，星期六团契，星期天主日崇拜。虽然那时候学习很紧张，但是心里很充实，感到能为教会做点事很光荣很幸福。尤其当别人看到我的作为和功劳并夸赞的时候， 感情上我已经把这个教会当成了家。大半年过去了，他写的见证我把它抄下了。他说侍奉仍然在继续，可是觉得开始心里觉得心里憔悴了，因为起初在教会参与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还会因为鼓励我而夸赞我几句，但时间久了，好像大家把理所当然的把一些事情就交给了我，不再有夸赞，相反的，我做错事的时候还会对我有责备。有时一些不关自己的事，要是在以前我会积极的去帮助，现在也懒得去问了。于是第一次为自己找借口不去教会了。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就觉得理所当然了，第三次以后就麻木了，甚至想到再回去教会的时候已经心里感到害怕和恐慌了，害怕自己面对谎言，也害怕面对别人的关心，于是我就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又走了一年多。他说神很幽默，让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做他的室友。这个基督徒室友是巴西裔的美国人，这个人从小就跟随父母来到美国上学，全家人都信耶稣，而且很虔诚，每日读经不止，睡前还要跪在床下祷告。每次他说我看见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一直纠结于我到底要不要向他承认我也是基督徒。可是我这个不读经不祷告不去教会的基督徒，怎么还有脸面称自己是基督徒呢？所以每一天我在他的面前就像受到煎熬一样，看到他做祷告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不理不问。可是神真的就借着他做工，我的室友竟然开始向我传福音。当室友提出要为我做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再拒绝他的要求。当我决定跟着室友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当我的膝盖真的在那一刹那触电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开始打开，我闭上了眼睛，神的灵真的就临到了我。原来上帝的恩典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我，我欲哭无泪，我真的不配向上帝在祈求什么，我也不配向上帝面前哭诉什么，因为我自己明明已经让上帝最好的福分丢弃了。那一天他是在讲说他的信仰过程，我听了很感动，我就希望他把见证写出来能够转给海外校友。我想在我讲说他见证的时候，我们在座的似乎都不会感到太陌生。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位美国牧师他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哥们到父亲。他讲到了他在牧师角色定位上的一个难处。这位牧师牧养的会众80%不到40岁，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显得年轻。有一次教会的年轻人要求这位年长的牧师打篮球，他上阵的时候心里还在笑他们，他说我在打篮球的时候你们这群人还没生出来呢。可是他上场表现实在是不佳，遭年轻人的耻笑，所以他非常的气恼。文章就以这个作为引子了，带出了一个爱和持守的话题。他说作为牧师，他很想更多的进入年轻人他们的文化，但他又很挣扎。他讲到了今天美国教会的一些现象，他说在这个新时代里，为了赶上时髦维持连接，许多福音派的牧师与教会的领袖被时尚牵着走，他们想要拥有所有时髦的项目，比如在崇拜中放养限制级的电影片段，把拜访酿酒厂当作教会的活动，允许带领崇拜者在台上穿着颓废的时尚的衣服，容许在日常的生活中说一些低级的肮脏的话等等。他又说70年代鼓励我们传道人从牧者转变为领袖，但现在许多人又开始反对领袖的模式，牧者在角色的定位上实在无所适从。他说1970年到80年教会增长运动教导牧者们不再用过时的缓慢的方法来牧养群羊，而应该学习更有效的牧场的饲养法。可是今天教会中那些年轻人是否想要被大量的牧场化这样的方法来饲养吗？ 他说绝对不会，他说我不反对包容与连接文化，学习大多数人的文化是一种爱的行动，但要成为属灵的父亲就要与时尚的潮流脱节，不完全与他认同。他说一味追求与世俗挂钩与连接，会使我们失去属灵的能力。当你之所以所读所看所听正和大家所读所看所听一样的时候，你还能对大家说什么呢？他说一位在纽约读研究生的青年，他说对他说，那些能挂钩与连接的牧师固然不错，只不过是个哥儿们，但要去哪里去寻找属灵的人呢，来供应我属灵的生命需要呢？挂钩与连接固然很好，但是当我一再跌倒犯罪时，我需要的是一位成熟的知者。牧师能知道流行的乐坛很好，但我需要的是有属灵深度的导师。这位牧师说，身为属灵的父亲，我必须冒此风险来引导属灵的子女，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还是需要以爱管教他们，在有人偏离正道之前对他们发出争辩之时。他说我曾经要求一个人放下他面前喜爱的事工，他感到自己被我痛打了一顿。我也曾经要求人停止圣餐三个月，这对他与我来说都很痛苦。啊，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看到一个牧师，因着今天的时代，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在看到一个牧师角色定位上的一个难处。我在思想到我们持守的时候，我也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我想到自己要去读神学的时候，传道的时候，我的牧师就是暗示我拆开我的牧师给了我一份杂志，这份大使命的杂志里面有一份黄永生牧师的正道，这篇正道的题目叫过五关斩六将。他说从美国60年代到90年代30年中，他观察到他说在北美各样特会上全世界奉献出来的传道人大概有10000人，但是这些年过去了，真正能够在岗位上侍奉的还不到1000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原来他说跟随主是一个持守的问题，其实在整个道路上会过五关斩六将。有些人因着心里的感动，他说他奉献给主，但是2天一过，环境一变，他就不干了。有人终于进到了神学院去培训，但是神学院书是读出来了，但是他里面侍奉的热情却没有了。也有人踏入了工厂去侍奉了，但是因着侍奉工厂他的一些难处和挑战，然后他又走开了。所以这个好像1/10不到的比例给我心中留下了蛮深的印象，我就求神给我里面有光照能够带领我。3年后，那时候大使命在德州，大使命中心，过去大使命中心在德州有一次的特会，这次特会上次苏建牧师来讲的，那次特会上他看到了一个小黑脸，是谁啊？张伯利。其实那次特会我也在，我跟梅颖都在那次特会中，我看到了黄永生牧师。3年之后，我读了这篇文章，3年之后，黄永生牧师在这次聚会中仍然讲说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信息，所以我已经熟悉了，所以我就去找黄永生牧师，我说黄牧师，3年前我就听了你这篇讲道，我一直告诉黄牧师说我今天已经读完了神学，我今天已经在开拓教会，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直到今天我就不敢再讲这样的话，那是刚刚出来，似乎里面还有血气，我会跟黄永牧师讲这样的话，但是今天我不敢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美国每个月有1500名到1700个牧师，他们会有各样的原因从侍奉的岗位上下来，每年有25%的牧师离开他们现在服侍的工厂。美国平均牧师他们在教会中侍奉的这个职奉上的侍奉平均不到10年。我也自己看到一些有名的牧师，包括华人教会的牧师晚节不保，所以每当我想到自己侍奉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曾经上帝对我说的话，借着大卫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用力量束我腰实为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自己非常心里非常明白， 若不是圣灵时常在我们旁边做提醒、教导和引导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在用力量束我的腰，我相信我早就败坏了，绝对不会等到今天。所以爱是恒久忍耐。昨天我在 Cops Cove 离这边50英里的那边的团契，我在培训受洗的4位弟兄姐妹。这里有餐馆的老板，你要知道他里面的偶像多大，餐馆里放偶像不算，他的家里有一个等身的关公的人像，是六尺高啊，一个大的木雕，人都搬不动他的。我告诉他，如果你今天信主，你必须做一个决断，你要你的偶像呢，还是要耶稣？挣扎像打仗一样，我们2点到那边，5点钟结束。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个偶像清除出去，因为他的家里正在 remodel， 而且专门是为了偶像披露一个角，重新搭建一个小的一个地方。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感到感谢上帝，他必须要做一个决断。但是我想说，今天他要做一个决断，要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要把偶像清出去，那是对主的一个清洁的心。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能不能一辈子在主的面前有这样清洁的心呢？这时候我们同时旁边还有一位卖鱼的老板，也是在那边的，他也赶来了聚会。他原来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但是今天他鱼店里仍然摆着一些很大的偶像。我希望他把那个偶像能够清除出去，但是他说我要把它送回台湾，谁送给我的我再送回他，我不能把它扔掉。什么时候回台湾呢？要到明年。你看，一个基督徒，一个曾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仍然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事情背后来祷告。我盼望神能够兴起在那边的见证啊，在那边能够得到他的人。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对神清洁的心是需要我们一辈子持守的。今天我们在讲腓拉铁菲教会，在讲耶稣的告诫，耶稣他要我们忍耐持守，只等到他来。上一个礼拜朱建牧师与我们讲了明白神的旨意，他讲到的是三点成一线，这些要实现，要连续3点，我想可以作为我们持守和忍耐的一个检验。如果你已经知道神会连续给你3个同样的功课，那么你就要在3个功课的过程中都要持守下去，否则你仍然交不了卷，过不了关。今天神正要你做的，现在神可能要你做啊，无论是你口舌言语上的功课，无论是你行为举止上的功课，无论是你清洁抵挡眼目情欲的功课，无论是你谦卑顺服彼此相爱的功课，你只能一个一个的做下去，你不能只做了一个就不干了，3点必须连成一线，不然就谈不上持守，原来所做的也会不算。我想到3点连一线，我也自己在想，我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上的功课，3年连续做这个功课，真的。我们刚出来传道不久，我们就在家里传福音，人越来越多，有一次40多个人在家里一起唱歌，一起跺脚，整个房子摇起来，吓得都脸色变色。我求神给我们一个楼下的安全的地方，但是当神真的赐给我们一个楼下的地方的时候，我为每个月1350块的房租我吓呆了，怎么办呢？我们都奉献传道了，哪里还有钱呢？神告诉我说，银行里还有存款吗？不是还有10000多块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做了第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把银行存款拿出来去做房租来开拓教会。这是第一年教会建立了。一年之后，其实教会面对很大的难处，我的神学也毕业了，一家人又养了小 Samuel， 我们怎么来过呢？身份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给我打电话，盼望我能够去做执行编辑。哎呀，那是上好的，我本来就是文科，能够到那边去不是很好吗？但是我要离开初创的教会，一家人的生计怎么办？这里有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刚刚信主，所以神把话语领导我，现在你们是开垦荒地，你们现在奉我的名能够栽种公义，到时候就可以收割慈爱， 我跟太太说，我们不能走，神要我们全家开始工作。所以我跟苏峰牧师打电话，我说神对我说话，我要仍然留守在初创的教会。师母跟我说，难道人家不是牧师，人家没有你属灵，人家没有祷告，但是仍然持守。这是第二年的功课。第三年的功课更有趣了。那时候 Ohio 有一位雷妈妈，或许在座的可能有，她常常在聚会中出现，为别人，为整个大会制作很多翻录的那个磁带。他们全家就做这个施工，向全北美发放。那现在已经到 internet 不用这个，但是十几年前就是如此的。他办了一封杂志叫《寻寻觅觅》，他很盼望我能够去接。那时候李成因为要写书，没有办法接这个施工，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去接。他有一天跟我打了电话，非常清楚，第一句话就问：小刚，你有没有房子啊？我说没有房子。好，你来，你如果能够接这个施工，你儿子的结婚的房子都有了。99年年末的时候，我们本来要到芝加哥去开跨世纪的话，所以我们第一站就到了印第纳波利斯。雷伯伯和他80多岁的雷伯伯和雷妈妈两个人，他们从辛辛那提开了这样那样的车，开到了印第纳波利斯，一定要把我全家接过去看看他的房子，整幢的牙科诊所，那么漂亮。他说，如果你愿意接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但是我跟雷颖说，我们在这边住了3天，神让我看到他们夫妇俩是一团的火，神让我看到是一团火，他们那么忠心的侍奉神，把所有都献给神了。神没有让我们看到其他，看到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忠心。所以我今天回头在想说，神要一个传道人出来传道，他给我的功课是连续3个完全是信心的功课，胜过了神当然给我做别的功课了，但是这是话是真的。所以朱建牧师在讲说这些东西的时候，背后是有经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你的功课可能不是一乘一等于一，而是一加一等于二。虽然比较的简单，但是你能够做出一加一等于二的功课吗？连续做3个，无论在整个层面中，永远记得3点是连成一线的。神要试验你，即使亚伯拉罕，神也说这事以后耶和华要试验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功课就是这么一层一层做了，你做过了，神才会让你做更难的功课。神岂不借着我们一个初创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吗？我想还有一个检验我们是否忍耐持守主的道，只要看我们自己今天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沉睡的状态。刚才我说3点连一线，可能你今天刚刚做了一个功课，但是明年后年他还会连续做，下个月或下个月连续做，你能够做过吗？第二个，衡量我们自己的，看我们的生命是否进入一个沉睡的状态。我们可以看我们凭着我们里面的无愧的良心，可以在神面前问一问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渴慕，我里面有没有激动，我里面还有没有挣扎。如果你现在灵里面已经没有渴慕，没有激动，没有什么挣扎的，什么都无所谓了，那么就谈不上什么持守了，因为你已经没有持守的对象了，你也不怕任何失去了。但是在这次特会中，我非常的感谢主，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蛮多的弟兄姐妹灵里是渴慕的，是激动的。我看到他们在与支线牧师和弟兄姐妹彼此的互动中，我看到他们里面的激动和渴慕，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有时我在想，今天神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初创的充满艰辛充满挑战的教会，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和悔改的机会。这4年了，我看到神是在赶鸭子，他是借着职堂拓荒一直想要把我们带离或者说脱离沉睡的状态。弟兄姐妹啊，时间过得很快，如今我们已经过去4年了。我们在什么时候独立的？大家还记得年份吗？08年4月几号？23号。今天18号，还有几天？5天。5天以后就是我们第4年的结束，第5年的开始。何等的快，眼睛一眨就过去了。神直到今天仍然在看我们对他起初的爱心有没有失落，神在看我们是不是仍然持守原来在他面前阿们的呼召，神在看我们原来愿不愿意勇敢的踏入他在我们面前已经敞开的无人再能关的那扇门。我想说，明白神的旨意非常的重要， 这是一扇门。大卫也有这样的话说，他说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为什么这样说？大卫觉得自己是一个朝圣者，他拼命的赶，虽然大门之内和大门之外只是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之遥却是不一样的，在门外就是浪子，在门内就是朝圣者。所以当你我终于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你将如何去实际的遵行呢？我们都在讲说明白上帝的旨意，好像你今天选到一个新墨西哥州朱建牧师那里，还是选到奥斯汀，你多么想不要选错啊！神啊，你如果能明白的旨意给我，我就去到那边，不会白吃苦头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告诉你说当你选到了奥斯汀以后，每一天都要面对明白上帝的旨意，你要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婚姻，面对你的家庭，面对很多的东西，你每一步都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面对已经明白了神要我们在哪里建堂，但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是我们又如何的实际的借着祠堂，借着建堂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呢？记得康德，德国的哲学家，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场景，他说人的心灵啊，就像暴风雨中的一个格子。康德说这只格子它展开双翅，勇敢的拼搏，扶摇直上。这个时候这个格子心里在想，如果没有这场暴风雨的话，我会飞得更漂亮。康德在此提醒我们什么呢？康德在提醒我们，若没有这阵狂风暴雨，这只格子根本就飞不到如此的高度。其实属灵的事情也是同样的，艰辛，我们初创的教会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艰辛和难处是我们翅膀下的风。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他，我们的属灵生命和主爱主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你已经被神带出了那个安全的区域，带出了所谓的康复中，已经带到了一个难处中。盼望我们是在借着这些难处可以跟主能够更好的关系。我们的主当然知道爱心和持守是不容易的，是要付代价的，但耶稣给那些能够在艰辛和困苦环境中，在自己只剩下一点力量的时候仍然能够遵守忍耐的道的人，耶稣在这里给了四个应许和祝福给腓拉铁菲教会。我们可以来看耶稣给爱他和持守他忍耐道的人的第一个应许和祝福，在3:10，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不得了，这句话曾经引起很大的神学上的争论。有人据此认定我们基督徒是灾前被提的，大灾难的苦是前所未有的，是人难以忍受的。我还记得魏静在上课的时候讲了一句笑话，我是不行的，我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我一定相信是灾前被提。 OK， 大灾难没有人能够忍受，所以耶稣一定被提。哎，你看耶稣也讲得很对啊，免去试炼，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但是有人相信耶稣说的这是灾中被提。好，他借着这句话说是灾中被提，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腓拉铁菲教会他们是在苦难中仍然持守主的道，所以换句话说教会一定会经历大灾难，主是从大灾难中把人救出来再提上去。好，也有人说不是灾前所有的基督徒被提，而是部分被提。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得胜的被提，不得胜的以后再提。 OK， 光这句话就是三派人争的你死我活了。也有人说因为主曾经说过吗？没有人能够忍受吗？为着爱他就减少了。在马可福音13:20，耶稣自己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我们不要为此来神学的辩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得胜者。我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给众教会的，他不是单给腓拉铁菲教会的。凡在试炼中只要还有一点力量，仍然持守，仍然不弃绝他的名，仍然能遵行他忍耐的道， 那么神都会特别的保守，让他免去大的灾难
和试炼。
这是第一个应许和祝福。耶稣在这里给腓拉铁腓教会和所有的得胜者的第二个祝福应许是在3章11节，
他说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句话我们刚才说了已经非常清楚了，表示主已经为腓拉铁腓教会预备了冠冕，所以我们要好好持守已经有的，上帝已经给你了，预备在那边，免得被别人夺去了。主的应许是信实的，是可靠的，如果你真的有忠心持守，那么这个冠冕最后一定能戴在你的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纳粹德国有一位牧师叫马丁尼莫拉，他被下在监里，随时都有被枪毙的可能。其实在波士顿有他的一首诗，我曾经也讲过，但是他持守基督耶稣的信仰，那个时候他随时会有枪毙的可能。希特勒当局曾经给了一个难得的可以给他一个寻得自由的机会，那就是他如果能够在一张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允诺自己以后不再传道，你就可以放掉。但是他拒绝签名，之后又请了一位与他熟悉的牧师来到了狱中跟他游说。这个人见到马丁牧师的时候就开口说，马丁弟兄啊，你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牢里？你知道这位尼莫拉牧师怎么回答他呢？笑着就在问他，某某弟兄啊，我也想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在监狱。我想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面对为了福音流血的试炼，但只要我们能像腓拉铁腓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样忠心持守基督的信仰，或者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位包伯母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呼求耶稣的名，仍然带着这样的笑容来面对耶稣，那么神就为他预备那忠心的冠冕。好，我们再来看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以及得胜者第三个应许和祝福，在3章12节，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们知道主耶稣给得胜的应许很多，有的是他们当时就可以得到的，是我们今时就可以支取的，但是有些却是要等到将来的给我们的。这些得胜者将来要在神的圣殿中做柱子，这里所说的讲的殿其实就是神自己，因为大家知道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眼见的所谓殿的。在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城里神的圣城里没有殿，神自己就要做那殿。所以得胜者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是指他与神完全的连接，不但他要在今天的教会里，就是将来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主都要叫他做柱子。第四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在3章12节，还是那句话，耶稣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主耶稣说他还要把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耶稣自己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个得胜者身上有神的名、耶稣的新名，这是莫大的荣耀。到底主的新名是什么呢？主在这里没有说，但是主将来会把它写在腓拉铁腓教会的得胜者身上，会写在所有的得胜者身上，使人人都可以看到。所以等到那一天，所有得胜者因为他们的爱和持守，他们的头上我相信不仅会带着荣耀的冠冕，他们的身上因为是征战得胜的，似乎还会佩戴得胜的勋章，上面都有主耶稣写给他们三个新的名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的信中，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应许和祝福，就是耶稣自己的支撑。在3章8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个主敞开的没有人能关的门，是主对一个爱他、愿意持守他、忍耐道的教会一个极大的赏赐和恩典。 许多的时候，神曾经为我们敞开过服事的大门，给我们过服事的恩赐，但是可惜我们错失了。神见我们没有激动，没有行动，他就把那扇门关闭了，把服事的机会拿走了，把祝福给那些对他呼召和托付会激动会行动的人，真给了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夺去，被别人夺去了。今天我们磐石教会的意向是做主门徒，祝福社区。主为我们磐石教会敞开的是得地为业的大门，非常清楚。三个门，朱建牧师也来说，第一个是心门，我们就是为传福音出来的，如果不为传福音，不为那西北，不成为所谓的磐石教会。心地传福音得人，第二个什么？土地，我们必须一块土地，必须有一块土地，然后就是领地。我这次礼拜六在那边，在 Costco 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三块地。第一，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把人心夺回来归向基督，这是心地。第二个，土地，在那里要建立一个团契，奉神的名建立，让很多人得门祝福。第三个，这些信主的老板能不能在他们的所管辖的领域中能够将耶稣的爱能够传出去呢？过去进门就是一个大偶像，今天能不能因着他们信耶稣将上帝的爱带出去呢？这就是领地。所以这样看来，当上帝说他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赏赐，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要珍惜，不能再错失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写了五句话来激励自己，2012年的自己，在年初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给自己勉励写了五句话。哎，我看到这里好像有属灵的一些提醒，也可以作为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劝勉的一个生活的应用。现在我把这五句话也送给大家，很实在的这五句话。他说2012年送给我自己的五句话是：第一，再难也坚持；第二，再好也淡泊，就是再好也过得清淡；第三，再差也自信，多少的时候自己都没有，仍然有一个信心；第四，再多也节省；第五，再忍也要热情。好，我的道讲到这里。